今天给我们话语是以弗所书一章十九到二十三节。以弗所书一章十九到二十三节，我来读，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阿们。使徒保罗为以弗所教会祷告，他说，神赐下智慧和启示的灵，使以弗所教会能够认识神。此外，他还祈求神开启他们心灵的眼睛，使他们知道神呼召的盼望是什么，明白神基业丰盛的荣耀，以及了解神所赐的能力是何等浩大。今天的经文十九节，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保罗为以弗所教会祷告时，并没有说求神赐给他们拥有极大的能力，并能行使所拥有的能力，而是说求神让他们明白神所赐能力的极大。这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非常重要。信仰是认识并接受神的作为，而不是将神的能力当作自己的能力来使用。以色列人因着神的恩典和作为，结束了在埃及长达400年的奴隶生活，最终得以出埃及。当他们出埃及时，是欢呼着高举双手离开的。神白天用圆柱引导他们，夜间用火柱照亮他们，然而神引导他们到达的地方却是红海的前方，而他们的身后则是全副武装的埃及军队在追赶他们。以色列人因此大声埋怨，这是神对摩西说，举起你手中的杖伸向海水，使水分开。于是摩西伸手向海水，神使大东风吹了一整夜，不仅让海水分开，还使海底变成了干地。因此以色列人得以走过红海，而当埃及军队试图追赶的时候，海水恢复原状，埃及军队全被淹没。如果摩西拥有分开海水的能力，他就不需要整夜将杖伸向海水。摩西举起杖是为了让以色列人明白神在他们身上所施展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在耶稣背负十字架之前，为了祷告，他带着彼得、雅各和约翰上了山， 当他祷告的时候，容貌发生了改变，他所穿的衣服洁白发光。他与摩西和以利亚先知谈论了他即将去世的事情，其余的门徒留在山下。这时有一个人带着被鬼附的儿子来到耶稣面前请求医治，但门徒们却无法治好。耶稣从山上下来的时候治好了这个孩子。门徒私下问耶稣，为什么我们不能赶出这鬼呢？耶稣回答说，因为你们的信心小。门徒不是信靠神能医治这个孩子，而是以为自己可能有赶鬼的能力。在使徒行传中，我们看到使徒保罗成为了神行神迹的器皿。他在路士德让一个不能行走的人站起来行走，在腓立比他治好了一个被鬼附的占卜的少女，在米利大岛他为岛上最尊贵的人布百流的父亲按手祷告，治好了他的疾病和热病，并医治了其他患病的人。甚至在特罗亚，当一个名叫尤推古的青年从三楼跌落摔死的时候，他也使他复活了。然而保罗身上却有一根刺，如果一根刺扎在手指上而拔不出来，虽然不会危及生命，但确实让人感到非常不便。如果一根大刺深深地扎在手里，手就难以使用。如果扎在脚底，就会让人难以行走。这根刺对保罗的生活和他的事工造成了多么大的障碍，以至于他称其为撒旦的使者。以至于这根刺与撒旦的使者具体指什么，圣经并没有明确说明。学者们对此有不同的解释，有人认为是癫痫病，也有人认为是保罗患有眼疾、疟疾、严重的头痛，或者是反对派的攻击等等。保罗曾三次恳求神将这根刺挪去。圣经所提到的三次不仅仅是指次数，更是一种表达极度迫切的方式。然而主的回答却是，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如果保罗拥有医治疾病的能力，他就无需祷告就直接治好了。然而保罗深知祷告是他的责任。而决定是否拔出那根刺是主的主权。即使拥有医病的恩赐或神医的恩赐，也并非他一祷告所有的疾病都会痊愈。只有在特定的时刻，当神亲自介入其中，疾病才会得以医治。声称通过祷告能治好所有疾病的说法是不真实的，是骗人的。即便是拥有医治医病恩赐的人，也只是在见证神的特定时刻作为。因此当保罗为以弗所教会祷告的时候，他并没有求神赐给他们大能，使他们能够施行这能力，而是祈求让他们明白神所赐能力的极大、伟大。 保罗为以弗所教会祷告，希望他们能认识神所赐极大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之后他通过今天的经文用四方面讲述了这能力是如何彰显出来的。首先，神极大的能力是通过基督从死里复活而彰显出来的。二十节上半部，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铭刻在心中。神极大的能力通过耶稣基督的复活显现出来，这一点非常重要。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拥有复活的信仰。耶稣是从死人之中，从尸体当中复活的。从世俗的角度看，死亡意味着终结、失败、绝望。但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从尸体当中复活，这表明死亡绝不是终点，甚至死亡也可能成为盼望。如果拥有这样的信仰，即使我们的生活看似走到了尽头，也能重新开始；即使一切看似绝望，也能重新燃起希望；即使处于跌倒且无法站起来的困境，也能重新站立。如今在罗马的监狱中给以弗所教会写信的保罗，之所以能够坦然面对斩首之刑，使徒彼得之所以愿意倒钉十字架而死，正是因为他们坚信即使肉体死去并从地上消失，但这并非终结。他们有一位使他们复活的主。如果有机会在此游历欧洲，我非常想参观的地方之一是地下洞穴卡塔空。迄今为止，人们发现的卡塔库姆约有120处，总长度约900公里。据统计，在基督教被罗马帝国承认的300年期间，约有600万基督徒被埋葬在这里。罗马的地质以石灰岩为主，易于挖掘，且能迅速吸收水分，时间久了就会变得坚硬。正因为土壤容易挖掘，人们在洞穴墙壁上挖出多层空间安放棺木，因此在卡塔库姆内部还有一些宽敞的区域作为敬拜的场所。在这些墓穴中敬拜的人们四周围绕着遗体和墓穴，其中大多数是基督徒。有些遗骸是没有头颅的，有些是没有四肢的，四肢不全的。这些遗骸属于那些在斗兽场被狮子等猛兽撕裂而死的基督徒。当时罗马士兵为了劝诱基督徒背弃信仰，常用狮子和其他猛兽威胁他们，同时还准备了黄金马车，并诱惑说，只要你现在承认耶稣不是主，而罗马皇帝凯撒才是主，就能够乘坐这辆黄金马车离开这里。离开后还会获得罗马公民权。然而大多数基督徒因坚持耶稣是基督的告白而被猛兽撕裂致死。他们之所以能够坚守信仰，是因为对神国度的盼望。 因此在卡达库姆中敬拜的人们每次敬拜的时候都会重复说，我们终有一天也会死去，但这并不是终结，而是永生的开始，是拥有永恒盼望的时刻。并且《使徒行传》13:34的话语说，论神到叫他从死里复活，不再归于朽坏，就是说我必将所应许大卫那圣洁可靠的恩典赐给你们。复活的耶稣基督本是永不朽坏永恒的主，然而保罗特别强调复活的耶稣基督不会朽坏，这是为了说明当我们在复活的耶稣基督里与这位永不朽坏的主相连时，我们所拥有的也能不被朽坏。我们拥有的一切，享受的一切，最终都会朽坏消逝，然而那些与永恒的耶稣基督和主的话语相连的却是不会朽坏的。最有力的例子就是使徒保罗，他虽然很久以前早已去世，但因着他活在与复活的耶稣基督相连的生命中，他的生命和信仰的价值被永远升华了。不仅如此，他为鼓励和建立教会而写给各教会的书信，也因神的旨意成为了神的话语赋予了永恒的价值。我们的生命和信仰也是如此，当我们拥有复活的信仰时，我们的生命和信仰的价值也会被升华到永恒当中。其次，神极大的能力很显明在使基督坐在神的右边。再来读20节，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神的右边并不是一个空间上的概念，而是一个权柄上的概念。我们在每周日礼拜所宣告的使徒信经中也有相同的内容，被埋葬，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从死里复活并升天的耶稣基督被宣告坐在神的右边。那么神的右边是哪里呢？是这一侧呢，还是相反的一侧呢？如果圣父神转身呢？圣子耶稣也跟着转身吗？显然不是。坐在神的右边，其含义不是指空间上的位置，而是指权柄上的地位。这表明圣子耶稣与圣父神在本质上与能力上是同等的。因此耶稣第一次降临世上的时候是以救赎主的身份，但他将再来时将以审判主的身份审判活人和死人。基督徒喜欢的圣经经文，如果选10个，一定不会落掉的经文之一就是以赛亚书41:10，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神说要用公义的右手扶持我们，这是否意味着神的左手没有力量呢？如果不是，那他应该直接说，我会用公义的双手扶持你。那么双手的说法岂不是让人感觉更安心吗？事实上神是灵， 他并没有右手和左手之分。这句话的意思是，我要用我的全能扶持你，所以不要害怕，也不要惊慌。耶稣曾告诉门徒，要他们去加利利来相见。然而门徒们并没有记住耶稣的话，回到加利利等候，而是回去做他们原来的工作，捕鱼。他们整夜撒网，却没有得到一条鱼。尽管他们跟随耶稣已有3年，但这段期间并不是因为他们这段时间没有捕鱼就忘记了捕鱼的技巧，更不会让加利利湖里的鱼类变成了完全不同的种类。然而他们却一无所获。当他们感到沮丧的时候，耶稣说了这样的话，约翰福音21:6，耶稣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他们便撒下网去，竟然拉不上来了，因为鱼甚多。耶稣所说的船的右边，表面上是指彼得所乘船的右边，但从更深层的意义上来说，这并不是一个具体的位置。耶稣说话的真正含义是，彼得啊，昨晚你尽管依靠自己的经验和能力撒网，结果捕到了什么？是空手、空网、空船，不是吗？在人生当中，若只依靠自己的能力，总是会一无所获。从现在开始，你不要再依靠自己，而是要依靠我。这样我就会引导你的人生。通过将自己的人生完全交托给主的彼得，主写下了《使徒行传》的伟大的篇章。正如神使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并让他坐在自己的右边，耶稣也应许我们将来会让我们坐在他的宝座上。耶稣对老底家教会如此说道，启示录3:21，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在古代中东或小亚细亚地区，有些君王所坐的椅子是类似沙发那样的长形椅子。当将军在战争中立下了赫赫战功，或臣子为国家做出巨大的贡献的时候，君王会召唤这位将军或臣子坐在自己的身旁。在被赐予这个位置的时刻，他们被视为与君王是朋友，甚至与君王同等地位。这是君王能给予臣子的最高荣耀，也是臣子能够享受的最大的特权。主应许我们在他的国度里，让我们坐在他的旁边。这一应许是信徒的盼望，并使人在世间成为得胜者。第三，神极大的能力显明在使基督超越一切名号之上。21如此见证，愿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统治是指开始、起初的意思，指的是序列中第一位，包括统治、权势、能力和主权在内。这些词语都指的是拥有精神力量的支配者。然而耶稣基督强调的是， 它不仅统治着我们眼睛所能看到的世界，也统治着看不见的世界。在腓立比书中也有类似的内容，强调耶稣基督的至高无上的地位。腓立比书2:9-11，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在韩国最长的河流依次是洛东江、汉江和金江，而在世界上最长的河流依次是尼罗河、亚马逊河、长江和密西西比河。假设这些河流聚集在一起，互相争论谁是最长的河流，我猜是韩国，我猜是世界上最长的河流。尽管你可能比我长，但从面积上讲，我是最宽广、最广阔的。如果像太平洋这样的海洋看到这一幕，它会有什么样的想法呢？无论河流多长、面积多广，它与太平洋相比根本不值一提。河流与海洋的差距远比所有的统治、权势、能力和主权等这世界上的一切与耶稣基督的差距更大。这个差距就是被造物与创造者的差距。如果耶稣基督的名字超越所有的名字，如果相信他的名，就没有什么可害怕的了。相反，不敬畏耶稣基督才是最可怕的事情。即使拥有世上所有的财富和权力，如果没有耶稣基督，那也等于什么都没有。第四，神的极大能力体现在将基督立为教会的头。22-23，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头，而作为教会的我们是他的身体。换句话说，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头，而我们是主的身体。在头和身体之间，最重要的是有机的联合。身体有手臂、腿等多个器官，手臂和腿总是与身体保持连结，有时是分开，不会时而分开，时而结合，必须始终连结，才能够形成有机的联合。如果手指被刀割伤，不仅手指痛，整个身体都会感到疼痛。如果腿骨折了，不仅腿疼，整个身体也会痛。所以如果打上石膏并使用拐杖走路的时候，不仅是腿不方便，整个身体都会不方便。当你在大学入学考试、就业考试或公务员考试当中取得好成绩的时候，不仅写答案的时候感到高兴，整个身体都会感到喜悦。再比如当足球运动员在关键时刻进了决定性的一球，让自己的队伍赢得比赛时，不仅进球的脚受到关注并感到高兴，整个运动员都会受到关注并感到喜悦。因为身体的每一个器官都互相联合。此外，基督是教会的头，这意味着基督不仅是至高无上的权威，而且还承担责任。因此在教会中，最高的实权并不是某一个或者某个群体，而始终是主。 每个人作为头，是基督的身体的一部分，都会履行自己的角色。我曾看到过一部名为《没有脸的美女》的电影。既然她没有脸，我们怎么能知道她是美女还是丑女呢？又怎么知道她是因为她是美国人而称为美女呢？更进一步，我们又怎么知道她的名字是美女才这么叫呢？耶稣基督是头，教会是他的身体，这强调了我们和他之间不可分割的有机关系。如果头命令身体的部位，如手和腿去做动作，这叫做行动。如果头发出指令而身体的手脚不听，任意行动，那叫抽搐。如果我们顺服主和主的话语，那我们就像是在过一种属灵上抽搐的生活。因此耶稣曾这样说，约翰福音十五章五节，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无论多么光亮，叶子多么茂盛，从葡萄树上掉下来的枝条，从那一刻开始就会开始枯萎死亡。更何况如果是那些弯曲生长的葡萄枝，它们枯萎扭曲后根本没有任何用处，只能当作柴火丢进火里。如果要在葡萄枝上结出葡萄果子，枝条必须紧紧依附在葡萄树上。如果我们离开教会的头耶稣基督的生活，就像是从葡萄树上掉下来的枝条，最终我们会陷入世俗的价值观，无法结出任何属灵的果子。如果我们仅仅依附于我们的头耶稣基督，并过着忠实的生活，我们就能在万物中经历使万物充满的那位的充满。正因如此，神所赐给我们极大的能力是通过耶稣基督显现出来的。这股能力把我们引导到如今的位置，任何人都无法否认这一点。然而我们不能忘记的是，神的能力总是通过我们的软弱显现出来。正如之前所说，保罗有一根刺，那个刺是他事工中的致命弱点。他曾热切祈求神除去他，然而神并没有把这个刺取走，而是这样说，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九节，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明出来，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保罗完全接受了神的回应，因此他说，常常夸耀他的软弱，并为自己的软弱而感到喜乐，因为在他的软弱上，基督的能力得以实现。我们每个人也都有软弱，不是吗？无论是因为健康或疾病等带来的软弱，经济问题带来的软弱，还是因为关系破裂而带来的软弱，没人能够免于软弱，只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软弱不同罢了。那么我们有多少次曾迫切祈求神使我们的软弱变得刚强呢？有时候当软弱没有得到改变的时候，我们会埋怨神，甚至一度转身离开神， 但如果仔细回顾，我们是否会承认，正是因着这些软弱守护了我们的生命和信仰？是不是通过这些软弱，我们更清晰地确认了神所赐的极大的能力呢？2024年只剩下一个多月了，正因为我们有软弱，我们才会向神敞开窗户，并确认神所赐的极大的能力。那么我们的软弱就是连接我们与神的爱的绳索，是神对我们爱的标志。愿你通过我们所拥有的软弱，经历神一生所赐的能力，享受这蒙福的生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世上无人能有神那极大的能力。我们都希望知道神所赐的极大的能力是怎样的存在。神借着极大的能力使基督从死里复活，我们的人生之路虽然看似幽谷，也总是怀着希望而生活，因为我们有复活的盼望。求神让我们的生活和信心的价值升华为永远，借着神极大的能力使基督归回原本的位置，坐在神宝座的右边。求神让我们直到与主一同坐在宝座右边时，在生活当中过好信实的生活。我们有软弱，也有不足，我们常常祈求让我们的软弱变刚强，缺乏的变得丰富。然而回顾过去生活的时候，我们再次告白，因着我们的那些软弱和不足，更明确地认识了作为万有之首的主，可以与充满万有的主相见，并且也告白因着我们的软弱和不足，使我们更加与主联系在一起。今年余下的一个月以及我们的余生，求神让我们更加明确地认识到神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